请我们一同读第一节啊，我们就读到十七节好了啊，我们一同来读啊，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啊。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你叫以色列人说，你们众先知若与牛为燔祭，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掐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你自己安放你的宝座在你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在这个时候靠着羔羊的宝血厚厚涂抹洁净，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用炭火来洁净孩子的舌头，主啊，使孩子所释放的信息，主啊，乃是今世的需要，乃是弟兄姐妹的需要，能够造就你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把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哦，主你按手在每一位哦神儿女的身上，你赐给他们启示与智慧的灵，让我们借着燔祭能够更认识哦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求你行走在这个灯台的当中，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要奉主的名要捆绑那黑暗的势力，求主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哦，你的灵在哪里，主啊，你的儿女就要得自由。我们求主你哦，在我们的当中哦，你真是做那个安慰的工作哦，做那个启示的工作，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讲呢，就讲到这几个祭物啊，这几个祭物呢，它的特点是一个完全的祭物啊，在这个利未记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没有残疾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见以色列会众献燔祭的属灵的含义了。那么这个燔祭，我上一章曾经讲到，这个燔祭是上升的意思啊。当这样的一个祭肉祭物在这个坛上去焚烧的时候，是有馨香之气啊，能够达到上帝的宝座之前。那么在这个燔祭的里面呢，通常我们可以讲是除了要有完全的祭物以外，更重要的需要有完全的动机跟完全的舍己啊，这两个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我们从以色列全会众献燔祭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我们来看完全的奉献跟完全的动机的。在利未记第一章，我们先来看完全的动机。那么这个动机呢，是一个奉献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二节，神就对摩西说了啊， 告诉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么这个若字就表明了一个人的自愿，也就是一个人的顺服啊。上帝不勉强人来奉献的，因为这个环境呢是开放给甘心乐意奉献的那一些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见呢，出于勉强的奉献或是漫不经心反而啊是亵渎了上帝的名。所以这个燔祭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命令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负了这个罪，甘心上在十字架上，其实是耶稣基督啊愿意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耶稣说，我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所以这个燔祭呢，就代表了基督甘心乐意的把他自己的献在这个祭坛上。那么这个甘心乐意的啊，这样的一个献祭是发自于内心的。所以这个里面的供物啊，不论大小，不论是牛、绵羊、山羊啊，或是这个鸟、斑鸠啊、竹鸽，这一些呢，不论大小，它的动机必然是完全的甘心。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今天一个人要奉献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说，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们来读一下。保罗当说到罗马书12章第1节，讲到弟兄姐妹要甘心乐意的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奉献的时候，你注意看保罗的语气哈。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保罗用了一个口气是劝你们，保罗不是用那个命令的口气，因为保罗深知啊，一个人要奉献在上帝的面前，这个要他要先甘心乐意的啊，他愿意甘心乐意的来领受啊这样的一个恩典，愿意来献给上帝。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希伯来书13章呢，同时在新约的里面呢也讲到了。那么今天在新约的当中，我们的奉献都是甘心乐意的。在希伯来书13章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承认主之名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颂赞为祭也是要从内心的当中发出来的啊！神在新约的当中，旧约的当中，在这个全然奉献的里头，都讲究这个动机的。每一个人不论所献的供物是大还是小，你的服事不论是大是小，但是你的动机被上帝所看重，要甘心乐意。那么在这个奉献的一个动机的里头，除了你甘心乐意，那个若字是非常的重要以外呢，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奉献呢，他要亲手带着这个器物啊来宰杀的。你看利未记1章第5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啊，这个宰公牛意思就是他要亲自来怎么样宰杀这个牲畜的。那么这个亲自宰杀这个牲畜呢，为什么不让祭司来做，而要那个奉献的人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这就是表示呢，大家知道当这个宰杀祭物的时候他亲自去宰杀祭物的，祭物会流血，对不对祭物会在那里哀嚎。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示，就表示这个奉献的人他是真心的愿意亲自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牛呢，去宰杀的时候他亲手去做这样的事情，就表示呢他实在是甘心乐意愿意的把自己奉献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宰杀牛的这个过程等于是预表了这个奉献的人，代表了这个奉献的人愿意全心的把生命交奠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在罗马书14章第8节就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是燔祭里面在动机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甘心乐意，一个你要亲自的宰杀。那么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神就呼召了斯提凡出来来做神的工作。斯提凡本来是执事，后来他开始做传道的工作，最后他被人家打死了。在他打死之前呢，他祷告求神收着他的灵魂，并且他也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 啊。那么你注意看，当斯提凡这个人奉献是一个全然的奉献，他奉献的动机啊，其实是为灵魂的拯救。所以当他最后被那些人打死之前呢，他还为那些罪人祷告，他说啊，赦免他们啊，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求神来赦免他们的。那么我们看见斯提凡呢，他就亲自的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工作，他自己啊就符合了那个燔祭，甘心乐意并且亲自上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做服事的时候，从燔祭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服事是燔祭，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你要亲自上阵，这个很重要啊！亲自的上阵就符合在燔祭的当中，你亲手要宰杀那只牛，亲手要宰杀啊那个羊。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亲自的宰杀啊，同时要把这个奉献要带到什么地方呢？啊，那么这个奉献呢啊，在第位记第一章第五节就讲了，要在耶和华面前要宰这个公牛啊。那么在利未记一章十一节就是说，把羊宰在坛的北边，这个坛的北边通常是指神的宝座啊。根据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是指神的宝座。那么这个奉献的人呢，呀，他除了甘心乐意，除了他亲自来宰杀这样的一个牲畜以外，他要亲身来经历啊那个宰杀的那个过程。那么更重要的，他要把这样的祭物是在上帝的宝座前，在神的坛前来宰杀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甘心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他要宰杀，他愿意甘心奉献，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愿意顺服上帝的规定，在那个指定的地点来宰杀。哇，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啊，那么我们都很乐意服事神，没有问题的啊，我们的动机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为了神的国度。哎，但是服事起来啊，这个教会愿意走 A 的方向，有人就是说不行，我要 B 的方向。哎，这个地点好像不太对哈、啊。你发现这个有点差别了。大家都在服事神啊，都是很爱主的啊，都很乐意，都很甘心，都拿出时间，也拿出啊我们的金钱来支持神的工作。可是你发现啊，往往做事工的方向会有很多的争执。那么你注意看，从燔祭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定规啊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在十一节说这个以羊要宰在坛的北边，哎，这个地点上帝都预定了，这个地点就代表这个奉献人他甘心乐意亲自宰杀，并且是宰杀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哦，这里面就有顺服的功课，这个动机哈、啊，这个动机是顺服啊，这个动机里面就有一个顺服的功课了，那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啊，我们做很多的服事的工作，当然难免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教会决定一个意见决定下来的时候，一个方向的时候，这个地点决定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怎么样来顺服，这就是符合燔祭的精神了啊，不可以三三两两啊，又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来看见呢，当我们愿意这样亲自的献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的时候，那么就表示这个人他真心的来接受神为他预备这个奉献的方法，真心的接受啊。所以在我们今天呢在神的工作里头，我们需要啊需要来注意这三方面一个奉献者的态度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除了这个奉献的动机是一个完全的动机，甘心乐意亲自宰杀并且献在神所指定的地方以外，那么我们今天也要从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也看完全的舍己啊。那么这个个人的奉献呢，个人带着牲畜去奉献呢，这里面这个除了宰杀需要自己来做以外，还有一些奉献者他甘心乐意去奉献这些做燔祭的时候，有一些动作还是这个奉献的人他需要去做的。所以在燔祭的里头，有一些是奉献的人要做的，有一些是祭司要来帮助他做的，那么这个是分开来讲。今天我们只讲这个啊，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奉献的人他要做的啊。下一讲我们就来讲到祭司在燔祭的当中他要做的啊，到底是什么属灵的含义。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完全的舍己了。那么请大家注意看啊，在这个完全的舍己的当中分成两个层次了。一个层次呢，就是要了结以往啊，了结以往。一个奉献的人需要了结以往，那么一个奉献的人 除了要了结以往以外呢，一个奉献的人，他一个最高的目标还是要奉献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像基督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为了要达到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呢，他先需要按守在这个燔祭圣的这个头上的。请看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读一下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请读。他要按守在燔祭圣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好，这个按守在燔祭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仪式。这个奉献的人，愿意去奉献燔祭的人，他要按守在这个祭牲的头上，这是一个责任的一个托付啊，交托一个责任。请我们看到民数记二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按守的意思是一个责任啊，交托一个责任。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二十节，旧约两百零一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同来读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啊，我们从读。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好，你注意看这边的按手啊，就把约书亚带来，就把这个责任交托在约书亚的身上了。所以当一个献燔祭的一个奉献的人，当他按守在祭物的时候，这个祭物就等于是有这一个责任的交托了啊，这个祭物要被宰杀，就代表啊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人他要被宰杀一样啊，他甘心情愿的把生命来交奠在上帝的面前。那么这个按守除了有交托责任之外呢，还有代表的意义。我们看民数记八章九到十节啊，还有代表的意思。我们翻到民数记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哈，在一百七十三页，我们看民数记第八章第九节第十节哈。好，请读。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好，同啊，你注意看，这个以色列人要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等于是认可他们的职分，认可。还有一个，利未人从此就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做服事的工作，所以这个按手还有委托代表的意思。所以一个奉献燔祭的人啊，把这个手按在这个祭物上，除了交托责任在这个祭物的身上，等于也是委托了这个祭物，交托了这个啊，这个祭物就等于代表这个奉献的人，代表他了。那么我们来看，在这个按手的当中有代表的意思啊，代表的意思。那么这个按手当他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呢，这一个祭物的奉献，生死的奉献，祭物被宰杀啊，待会要讲剥皮被切块，这个祭物所有的过程都是代表这个奉献的人。同时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福分，献燔祭的这个福分，也借着这个祭物，这个祝福啊，就要临到这个奉献人的身上。所以你注意看，在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非常有趣的一节经文，他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这个赎罪这里是指与神和好的意思哈，就神人和好，因为神悦纳这个人。那么请大家读这个经文，这个次序很重要的哈。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啊，当他按手的时候，请问你啊，这一个祭物被宰杀没有啊？你从这个经文看一下，还没有，对不对？还是活的啊。哎，但是很奇妙哦，当一个奉献的人他愿意去做燔祭的时候，这个祭物只要一按手啊，上帝就已经悦纳他了啊，非常感谢主。所以你看，上帝是悦纳人的信心在前头的，你奉献的信心，你的动机是上帝所悦纳的，这个动机被悦纳了，接着才有一个一个的步骤来做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亚伯跟该隐的献祭的当中，神看重亚伯却不看重该隐 啊，这个看中了亚伯，所以看中亚伯的供物。这个人的动机在上帝的面前是第一个被神看中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次序啊，就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服事从另外一种方一个角度来看，不是你的服事大或是服事小，大小我一直强调不是你能够定规的啊，神给你的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当你有一个愿做的心的时候，当你去按守在梵基生的头上的时候，上帝已经悦纳啊，上帝已经悦纳你了，因为你的动机是纯良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呢，在这样的一个按手之后呢，这个祭物呢就开始来代表这个奉献的人了。那么我刚刚讲了，除了有完全的动机以外，还要有完全的舍己。那么在这个完全的舍己的里头，第一个就要了结以往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祭物呢，当他把它宰杀之后，请读第六节，请读第六节。那个人要剥去梵基牲的皮，把梵基牲切成筷子。好，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祭物被宰杀之后还没结束啊，血流出来了。那么这个奉献的人还要亲手做工，把这个皮把它扒掉。那么这个皮为什么要扒掉呢？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体会的领受的当中，是指着一个奉献的人，上帝呢不希望有那个外表的工作，因为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有时候是非常的虚伪的哈，很多外表的工作。但是一个奉献给上帝的一个祭物，这个外表是被上帝要拿掉的。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中也是一样，你要做服事就不是看你的背景了啊，在神的家中其实是不应该看背景的啊。今天我的学问高，他的学问低啊，我们不可以用这样来衡量一个服事的人，不可以的。因为在梵基的里头，这个皮就是代表他的外表，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啊？他的工作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他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像这一些在梵基的里头啊，神都需要把它拿掉的。所以今天在上帝的家中啊，我们每一个人来服事的时候，按照梵基的这个去皮的这个动作来讲，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家中都被上帝用的，但是神却不要我们有外表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皮剥出来以后，什么东西会露出来？你们想想看，肉就露出来了，对不对？这个肉就露出来。所以每一个奉献的人都是向神是赤露敞开的，毫无隐藏。那么这样的一个仪式呢，啊，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指着对付我们的老我。啊，当上帝呼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进入到他国度里头的时候，没有错，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乃是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的罪，脱离这个世界的污秽。那么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也是一样，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一样的。那么我们看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当使徒保罗啊还没有被大马色的光光照之前，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材生啊，他有非常好的前途，他有非常好的背景，可以这么说啊，全以色列啊，这个宗教这个都是可以讲说大家将来都可以来掌权的。但是当上帝呼召他了以后呢，他就不能做法利赛人了啊，他就不能够在这个大公会的里头来掌权，他需要放弃这样的背景啊，来跟随神。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背景，那么这些背景在神的家中呢不能够摆在第一位，因为这些背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上帝都接纳的，不管什么样的背景神都用。如果我们把背景摆在第一位的话，那么就会产生问题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偏远地区的教会啊，这些带领教会的人其实并没有很高的学问哈，我看的非常多哈，小学毕业的啊，还有不识字的，不识字的带领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很大，你别以为这些小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几千几万人的教会，哇不得了，上帝就用那些世人看来愚拙的人治理他的家，真是不得了。所以你看到这时候，你真是看从梵基里头，你看上帝真的是不偏待人，凡是纯全动机的啊，那个动机是完全的啊，那个动机啊是被神所喜悦的，神都来使用。那么我们看见我们的经历也是需要被拿掉的。那么大家都晓得彼得是一个捕鱼专家，但是耶稣基督呢就故意叫他在大白天去捕鱼啊，这一网鱼捕下来还要呼召另外一艘船的人来把这个鱼装满。那么我们从耶稣基督带领这些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 啊，你发现在三年多中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啊，其实他们真正做福音的工作是不多的，但是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的层次里头来做工，大部分啊，所以耶稣基督带领他们是让他们第一个先剥皮，把他们外表的东西自以为傲的一个一个把它拔掉啊，慢慢的借着这些事情，借着环境把它拔掉。那为服侍的人呢、啊，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老亚当的个性的里头啊，我们有很多很多外表的东西。那么今天在神的家中啊，啊，我们彼此的配搭，这些外表的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我们的是内里的诚实啊，要我们每一个服侍都是赤裸敞开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剥皮，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含义，把我们的背景啊，把我们的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啊，这一些的观念，求主来帮助我们从这个凡迹的里头看到我们所依靠的是神，而不是依靠这些背景地位啊，都不是依靠这些的。那么除了能够对付这些外表的工作以外呢，你注意看呢、啊，接着这个祭物呢还要来切块啊，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就讲了，还要把凡祭圣切成筷子。当然这个切块的意思呢，是容易使祭司把这个肉块啊放在那个头那个祭坛上啊，能够来焚烧，容易把它焚烧掉。那么这个切块呢，其实从另外一个属灵的含义来讲，当每一块肉被切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肉都能够被祭司来检查，每一块肉都被祭司来检查。所以这个切块呢，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来破碎我们的老我。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在服侍的时候都会被剥皮，都会被切块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剥皮跟切块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功课啊，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许多的硬块，好像胆结石一样啊，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的，每一个人在他生命里头从老亚当遗传下来的，总有那么一点点的硬脾气，有没有啊？那个个性好像就是拔不掉啊，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点。但是如果今天你要做服侍的话，你就发现呢、啊，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上帝就用环境来帮助你了，来帮助你拿掉你的脾气，拿掉你的个性。哎呀，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一个奉献的人啊，跟啊这个一个服侍的人啊，跟一个不服侍人在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啊。不服侍的弟兄姐妹啊，你非常舒服的在家里面，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没人讲话。可是一要服侍起来啊，那就不容易了，光整理饭食就不简单了。初代教会就是为了饭食开始选执事，光吃的问题就非常不容易，有的人就认为不公平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服侍的人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其实是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做雕琢的功课。那么这个切块呢，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切块呢啊，在我们今天服侍里头经常的会碰见的。那么今天上帝怎么样把凡祭里面这个切块的一个属灵的含义用在我们的服侍里头呢？在新约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去献这些祭物了，因为耶稣基督啊就代表了这些祭物啊，这些祭物也是预表耶稣的。那么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也被切块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那么耶稣这么一个大而有能的一个神，愿意谦卑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服侍的里头也是一样的，你会经历这个切块的。其实从旧约就有了，当上帝呼召雅各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雅各是非常的小聪明啊，小聪明特别多。那么后来雅各要离开巴旦亚兰啊，他的这个舅父拉班就追他呀啊，最后他就好不容易啊离开了这个舅父的掌权呐、啊。上帝为了雕琢拉班的生命啊，这个雅各的生命，就为他预备了一个拉班，让雅各学什么叫公义。因为雅各这个人的生命里头是毫无公义的，他的老我很强，他想要的东西他一定要得到，用什么办法都可以要得到，这是他的生命，他老亚当的生命。但是上帝爱他呀，他既然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神就为他预备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一个老狐狸在旁边帮助他成长。哦，这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你看见呢，这个雅各跟拉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神摆在他旁边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 来帮助他，在他的生命里头 push 他，让他知道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公平。所以你看见当这个雅各被上帝雕琢的时候，在巴旦亚兰的二十年的光阴呢、雕琢在他生命里头产生公义跟公平。那么这个雅各呢，虽然学到了，但是雅各还是有很多的小聪明。当他要离开巴旦亚兰过亚伯渡口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哥哥啊带了许多的人在前方，他就很紧张，因为在二十年前啊，他用了小聪明，用红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那么你看当时他的小聪明就来了，他把他的家庭分成几队啊，这个仆人先走在前面，他最心爱的那个妻子都摆在后头，拉结啊是他最爱的摆在后头，最后这些啊一个一个过河，到了天色将晚的时候，他准备这个时候才过河。古代的人晚上是不过河的，因为晚上没有电灯啊，在那个时候是黑的。那么雅各非常聪明，他想趁着他的哥哥啊在前方睡觉的时候，他想脚底抹油啊，晚上就渡河啊，这很聪明的一个人了。但是上帝啊爱这个人，上帝给他切块，怎么切啊？这时候来了一个天使跟他摔跤啊，一摔下来，没有想到天色将已经大亮的时候，天色已经明亮的时候，才放雅各过河啊。这个叫做过了河躲也躲不掉，他的哥哥都起床了，就等着他了。所以这是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功课。神就为了爱雅各啊，同时捏了他一把，以前靠恩赐啊脑。那么你看摩西也是一样，是不是？摩西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他天不怕地不怕呀，可是当他知道希伯来人是他的弟兄的时候，这下他为他的弟兄们打抱不平了，打死了这些埃及人。没想到上帝就兴起这个法老比他还凶啊，他就很害怕这个法老，就逼着他躲到旷野住了40年。哇，这40年来雕琢他，让他从王子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成为仆人的位分。诶，这很奇妙的，神就是借着这个万事万物来训练他的工人啊。今天我们做上帝的工作也是一样的，那你说使徒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看加拉太书好不好？加拉太书第2章13节，哦，这些使徒们已经被上帝所拣选，并且他们在神的家中被称为真理的柱石，是教会的柱石。加拉太书2章9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基法、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好了，到了加拉太书2章9节的时候，还讲的这些使徒们是教会的柱石，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身份。可是在圣经的里面就很清楚的把这些使徒生命中的软弱表达出来了。加拉太书2章11节，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为什么有可责之处呢？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等到他们来的时候，因为他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保罗就开始讲话了。保罗就在众弟兄姐妹都在的那个场合，吃饭的那个场合，当面就来责备这些使徒啊。如果按起辈分来讲，保罗应该是最后一个哈。但是你看神就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使用保罗，把真理的道讲出来。如果保罗不讲的话，当时加拉太教会立刻就分裂了，因为两下合成一下，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的里头合成一体，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来看，那么保罗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去告诉他们，你们是错的哦。那这些使徒们按照地位来讲，他们是一个很高的位分，没有错的，可是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做错了，影响教会甚大。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上帝就使用这个保罗这个器皿，在这些使徒的生命的里头来帮助他们成长，切块啊，这个很不容易的哈，非常非常不容易。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到非常不容易。假如今天一个教会领袖是众教会都所公认的，结果啊，在公开的场合被人家说了一顿，你说这个滋味好不好受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啊，当时这些使徒是非常有权柄的，但是保罗就说你们错了啊，你们有可责之处，当面去讲。哦，这是很深很深的功课。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这些使徒还愿意顺服在保罗所说的真理的道的底下，可见这些使徒们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你看圣经的当中啊， 啊，神就利用了这一些啊，运用了这些的环境来帮助一个服侍的人在生命里头成长。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假如今天我们懂得环境上帝的这个心意的话，今天我们在服侍里头你可能会遇到一点点的难处啊。那么当你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你要为此来感谢神，因为这些难处是为了雕琢我们老我的生命，让我们了结以往，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老亚当的性情。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回到利未记里头，这个山羊绵羊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利未记的过程当中它就不记载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斑鸠跟鸟呢，因为这个斑鸠跟这个竹鸽啊是非常非常的弱小，这些弱小的器物呢就不需要去剥皮了啊，一剥就已经没有了，这个所以上帝很恩待这个小器物的哈。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指当一个信徒灵命很浅的时候，好像像雀鸟一样，那么我们对待的方法是不同的啊，因为神对待每一个人乃是按照他灵命生命的成长还有他的位分的啊。如果你是长老牧师，就是应该是公牛了哈，公牛辛苦一点哈，多做一点哈。那么如果是执事的话啊，这个绵羊哈 也不错啊。如果是刚刚啊信主的，哎呀，做不了太多服事，只能站在门口当招待，每天嗨你好，这感谢主也不错。那你就不要太苛责他，因为他是非常的弱小，他是这个斑鸠跟竹鸽，那么上帝用的方法不同的。不要剥皮啊，一剥一切块就不见了哈，所以这个要了解啊，一剥这个就不来服侍了，已经被剥光了，没有东西可以剥了啊。所以你自己看，但是上帝有心意的，像这样的祭物呢，哎，神说了，这样的祭物要揪下头来，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把这个头把它啊搬下来呢？因为很重要的，不管任何的服侍都要尊主为大，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那么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头呢需要把它弄下来的啊，把它啊揪下来的，当我们把它啊这个头拿掉了以后呢，就是表示这个奉献的人愿意恢复那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因为上帝告诉亚当了啊，这一棵树你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是主人，亚当是什么？是仆人。主人对仆人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个命令仆人要遵行的。但是在亚当的里头他犯罪了，亚当的犯罪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打破啊。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做上帝的啊仆人，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上帝做主人了。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燔祭的当中，神要借着燔祭来恢复这样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头，我们教会的元首是基督，我们需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元帅，当作我们的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恢复跟主人跟仆人这样的一个正常人神关系的一个正常化。所以这个雀鸟啊，这个斑鸠啊，非常的弱小，但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服侍的观念它是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因为它一来服侍啊，他觉得很重要，他要做头，不可以的，他需要能够学习来做这个仆人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的人呢 不管是力大的力小的，工作大的工作小的，我们从这个斑鸠啊，这个竹鸽的这个头啊，这个秋下这个头来讲，我们就看见了啊，每一个信徒呢都是仆人的一个角色啊，仆人的角色。当上帝呼召摩西跟约书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把他们的鞋子脱下来。神呼召摩西说这里是圣地，把鞋子脱下来。神呼召约书亚说这里是圣地，把鞋子脱下来。那么这个鞋子脱下来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你要放下你的权利，你在家自己的家里你是主人，但是在神的家里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权利，你要做仆人的一个角色。那么到了新约的里面，主耶稣就说了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啊。这个舍己 ，deny yourself， 就是放下你的权利。我们有很多的权利在世界的里头，但是当我们来神的家中，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的权利，我们来顺从神的家里头他的定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要尊主为大。 好，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尊主为大的里头呢，就让我们来学习了啊。第一个啊，我们来看见呢，整个的这个了结以往呢，除去我们的背景，并且要把我们的老亚当做一个解决啊，切成筷子。同时这个斑鸠跟竹鸽呢，要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啊，能够学习那个仆人的角色。这还是一个在外在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所学习的。那么这还是一个消极的，积极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刚刚讲了，消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来了结以往。那么一个奉献的人，一个积极的目标是要活着像基督啊，这才是积极的目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服事是很好的，每一个人服事是很好，感谢主。但是服事里头基本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啊，你的心田是神工作的一个场合。但是那是消极的，还是消极的，积极的神要改变我们这个心思意念。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就说啊，保罗说啊，我活着啊，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做服事做奉献的时候一个更高的目标。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能够来达到这样的目标呢？这是要活着啊，一个内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表现的。请大家一同翻到利未记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在利未记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九节啊，请大家读第九节。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凡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这个凡祭的脏腑跟腿啊，要用水洗。在和合本里头，你读的时候，你不太容易读出来是谁来洗哈。但是，这个脏腑跟腿，在原来的这个圣经里头是指着奉献的人要自己去洗啊，你奉献的啊，你献燔祭这个人，你自己亲自去洗脏腑啊，亲自去洗腿。那么这个脏腑代表什么呢？大家都晓得这个脏腑是指内在的啊，一个内在的。那么所以这个脏腑是指着啊，必须用水把它洗干净，是指着我们内在的动机思想，我们的感情要把它洗干净。换句话说，一个奉献的人，一个更高级的一个目标，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改换一新，我们要有基督的思想啊，我们需要借着神的道来洗净我们内里的这个人。那么同样的，虽然啊，在这个牛羊的当中有这个脏腑要洗，那么你注意看啊，同样的一点，这个斑鸠跟竹鸽也是一样的，除了这个头要把它啊揪下来以外，那么我们来看16节，请大家读16节，又要把鸟的树脂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好，那么这个鸟的树脂和脏物是这个鸟的一个消化系统，这些消化系统里面是非常不干净的，所以当献祭的时候就把它丢掉了，就不要了。那么同样的，献牛献羊脏腑把它洗干净，献斑鸠的时候里面的树脂跟脏物把它除掉啊，因为东西很小，所以干脆就不要了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是指我们属世的情欲啊，都是代表我们属世的情欲啊，我们不能够献给上帝。那么在以弗所书啊第四章啊第20节到24节就讲，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有一个更高级的一个目标，让我们活着是基督，我们的内在的生活需要被神的道来清洗啊。那么这才是在凡祭的当中，我们一个奉献者一个最高级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啊，其实很多的神所呼召的人，像罗德啊，他也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罗德他的心思意念 却没有活得像基督，他还是选取那个索多玛啊，那个物质生活非常好的地方。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虽然他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基督一个信徒，但是罗德啊却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信徒，他不能够领受到在奉献的里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迪马也是如此，迪马贪爱世界啊，他也是一样的，原来服侍神的，因着贪爱的世界，因为他没有在他的心思意念的当中借着神的道不断的去改变，以至于他非常的容易离开这个服侍的啊一个岗位。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复活，要求上面的事，那里由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在内在的生活的当中一个积极的一个目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一个奉献者的目标，我刚刚讲了活着像基督，那么内在的生活需要来改变，好像那个脏腑被水洗，那个树脂那个脏物把它除掉，这些与俗世的情欲把它除掉，那么这个外在的服饰也会有一个不同的彰显。这个外在的生活，我们回到利未记里头来看了，这个腿一样的啊，这个腿，那么在同样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九节讲到，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这个腿是指的服饰要行走的，这个腿是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这个腿是行走的，所以这个腿也需要来洁净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对于这个斑鸠跟竹鸽呢，同样的道理，第十七节了，我们一同来读十七节啊，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好，停在这里。那么这个鸟非常的小啊，啊，这个头把它拿掉以后呢，啊，再来很重要的里面的脏物拿掉，这个上帝不要，但是这个翅膀啊，要把它折起来。为什么翅膀啊要把它撕开，但是不要撕断呢？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意思就是指，虽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侍奉一个奉献，但是这样的侍奉在外表的侍奉里头不能够任意而行啊！你注意看这个翅膀撕开，这就怎么样动不了了，对不对？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哦，这里面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的时候，不可任意妄为啊，对不对？在服侍的里头非常讲究的啊，我们需要在上帝的眼光的当中啊，让我们完全的奉献能够借着这样的服侍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指外表的生活，我们的腿需要被水清洗啊，因为我们的腿行走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啊，我们需要有圣洁的服侍，按照来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腿跟撕开翅膀就是表示一个最高的一个奉献者，他的外面的奉献所表现的是一个圣洁的服侍，并且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不能够随意的啊任意妄为。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啊，许多上帝的仆人都是如此的，我们来看一些例子，非常有趣哈。那么大家一同啊来看约翰福音二十啊最后一章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你注意看主耶稣后来呼召这个彼得的时候呢到底怎么说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八节啊，耶稣就对彼得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哎呀年轻的时候很快乐啊，随意往来啊，啊，这个服侍很多人都很想随意往来，我也差不多了哈，大家都觉得这样比较自由一点。但是你看耶稣怎么说啊，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哎呀，越服侍到越后面就越能够体会那个燔祭里面的属灵的含义的啊，刚刚开始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不太懂哦，很随便哈，但是越服侍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哈，神就开始带领我们了，越来越不一样了。好，然后你看这是耶稣基督对这个呼召这个彼得的时候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他了。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 当使徒保罗去传道的时候呢，在米利都啊这个地方，我们读二十章第二十二节啊，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圣命啊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哦，你看保罗也是一样的，当保罗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圣灵在各处告诉他，指证前面有捆锁跟患难。那么保罗并没有圣灵这样的一个指证而离开这个服事的岗位，因为他非常明白一个奉献的道理，他的翅膀是怎么样，是撕开的，他是要按着上帝的旨意行完他的道路，至于是生是死那是他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燔祭里面的奉献，这个奉献者啊，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明白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一个服事，我们应当怎么样行。那么这个燔祭是讲完全的啊祭物，这是上一章讲的，燔祭也是讲完全的动机，所以要甘心，所以要亲自来做啊，亲手做工，所以要坐在神所指定的地方。那么燔祭也是讲完全的舍己，这个舍己消极的是对付我们的老我，拿掉我们的外表，积极的要我们活着像基督，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让我们的服事活出基督的圣洁，遵行神的旨意。这则是在奉献的当中，燔祭的里头我们要来学习的，而耶稣基督就成就了这个奉献一个最高的一个含义。我们感谢主，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借着燔祭这样属灵的含义来帮助我们。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的奉献，虽然我们有意我们有心，但是主啊，我们却不愿意按着主啊教会的旨意，不愿意按着你的旨意。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动机在你的面前就蒙你自己的悦纳。主啊，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通常以事情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是主啊，在燔祭的里头却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却看重我们内里的改变。主啊，你要我们除去外表的工作，主啊，除去我们的面子，除去我们的老亚当的性情。主啊，你更要我们在内里头借着神的道能够改变一心，并且能够活出基督的圣洁，能够来服侍你。主耶稣，谢谢你今天借着燔祭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主耶稣，我深信我们所信的都是你所喜悦的。谢谢主借着燔祭来教导每一个奉献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某一些方面做不到的时候，求你自己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哪里跌倒，求主你在哪里我就复兴我们。我们深信我们这一群不完全的人在你的手中，借着圣灵的引导，主啊，能够来帮助我们活出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主啊，你的众儿女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我们深信你已经得胜，我们这一群人有愿做的心，求主施恩，求主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